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3回。白发老者满意的点了点头，
很好，这等大事没有月仙子参加商讨的话，老夫可真的是有些不太安心呢。现在大家说说，这位出现的人族大成，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还能从哪儿啊？我看十有八九是外界闯进来的大成修士。
蓝袍美妇黛眉一挑，
这个可能性的确是最大的了。但这个人既然是人族大成，肯定也是来自灵界了，而且有办法闯进小灵天，肯定也有能力通过来时的通道离开此界。这对我等来说，可是去灵界的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啊。
皮肤黝黑的大汉很是赞同。
只要在灵界，我等才能有一丝进阶大成的可能。先前诸族虽然说也曾经发现过离开此界的出口，但是可惜啊，没有人能够抵挡通道的恐怖界面之力，只能是望而兴叹。这位人族大成要真的是从外界自行闯进来的，的确是我等小灵天人族的大机缘来了呀。
冷厉的男子想了想，目中闪过了一丝火热。
不过我等对灵界知道的事情并不太多，这位大成是不是真的就来自灵界呢？是不是真是人族修士也是未必可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人应该会来此界人族居住之地看上一看，所以一些预防准备我们也是不得不做的。万一这个人并不念同族之意而另起什么歹意的话，我等也不能丝毫防备都没有啊。
白发老者十分的老成。
白翁此言有理啊。不过那个人能将绿灵族祭府的三大古树祖灵全都一起斩杀掉，这神通之大可想而知了。到时候月仙子也必须出面才有对抗的可能，毕竟月道友是我等中唯一实力接近真正大成的存在啊。
冷厉男子目中寒光一闪，
月仙子马上出关的事情恐怕不太容易，毕竟月道友正处在……
枯瘦男子眉头一皱，再想说些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大殿之外清明之声一响，一道银光激射而来，几个闪动过后就到了众人上空，一个盘旋化为了一口银色小剑往众人石桌前一路而去。在银色小剑上赫然横插着一枚淡白色的玉简。众人见此情形不禁神色各异，白发老者略一沉吟过后，就一抬手将玉简从银色小剑上一抚而下，小剑一颤过后就再化为了一道银光破空离开，闪动过后就在殿门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其他人的目光呢都唰的一下子落到了白发老者手中之物上了，老者则将玉简往额头上一贴，就微闭双目将神念往其中探去。片刻的功夫过后，老者神色一动，面露一丝惊喜的睁开了双眼。
果然是月仙子的飞剑传书，月道友已经许诺了，等那名大成一进入人族居住区域，会和我等去见一见此人的。
如此太好了，有月道友一同出马的话，我等可就安心多了呀。
枯瘦汉子闻言流露出大喜之色，其他人呢也是同样的神色一松。
接下来众人又商议了一番过后，就纷纷的离开石殿，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另外一处隐秘的山谷之内， 一座被层层寒冰封住出口的密室当中，一轮皎洁如月的银轮上，一名身材苗条的白衣少女盘坐其上静静参悟。少女身形宛如雕像一般的动也不动一下，可是隐约透露出了一种说不出来的绝世的风姿，微微低垂的玉枝般的脸庞则被一种淡淡的荧光笼罩着，让人根本没有办法看清她真正的容颜。大半个月之后，人族居住区域边界处一道连绵山脉的上空，轰鸣之声一响，一艘小山一般的黑色巨舟从高空当中是一掠而过，几个闪动过后就朝人族居住区域深处激射而去了。下方山脉中一些中低阶的修士看到这个情形，不禁目瞪口呆。常年身处小灵天中的这些人族，又何曾见过这般巨大的飞行法器呀？不过一些有心人呢，在一发现黑色巨舟的瞬间，立刻通过一些特殊的法器将这个消息直接向后方传送了出去。所以魔灵圣舟虽然说极其的惹眼，但在人族区域高空一路疾驰之下，却并没有任何人呢上去阻拦或者盘问什么。两天之后，黑色巨舟在飞越了一片宽阔的湖泊之后，在数座青翠异常的小山间停了下来。
韩前辈，那里就是家母的洞府所在，此地除了我和母亲之外，还有其他的几位叔伯姐妹居住在其他山峰之中。
一个充满了无比喜意的少女的声音从高空巨舟当中传了出来，接着银光一闪，朱果儿兴奋至极地从巨舟上一冲而下，并直扑其中一座小山。看来这丫头是真的想家了，否则的话不会情急到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直接过去。一个轻笑的男子的声音也在巨舟上响了起来，
还是果儿以前从未离家过如此之久，这一次终于能够返回来得见亲人，自然有些真情流露了。
另外一个恭敬至极的声音也传了出来，
话音刚落，空中淡淡的青光一闪，韩立带着花石老祖出现在了巨舟的前方，并居高临下的打量着这几座小山。
这个时候朱果儿一个闪动直接没入到山腰处一面石壁当中，不见了踪迹。韩立微微一笑，就此在高空中静静的等待。此刻的韩立自然能够感应到其他几座山头上有人呢，正在用某些法器悄悄地观察着自己还有身后的巨舟。这些人心怀忌惮之下，并没敢直接现身出来。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朱果儿消失的那处石壁上蓦然光霞一闪，从中走出了一名穿着素雅的少妇。此少妇一看容颜和朱果儿有六七分相似，而她旁边紧抓着一名两眼微红的少女的手，那正是先前进去的朱果儿。
晚辈石千云拜见前辈，听果儿说这一次多亏前辈相助才能在外边保住性命，晚辈实在是感激不尽啊。
少妇抬头往空中的韩立和花石老祖身上一扫而过，当即带着朱果儿遥遥一拜。
哦，你就是朱果儿的母亲呐，修为果然不弱。好了好了，起来吧，我这次除了送朱果儿回家之外，另外呢还有一些事情想问一问。
韩立在高空中一扫少妇的练虚修为过后，神色微微一动，从容开口：
是前辈先请到洞府一叙，我这里虽然说并没有什么灵茶灵酒，但还是有几种外界不常见的灵果， 希望前辈能够品尝一下。少妇站起了身，恭恭敬敬。
既然你有此心，那韩某也就不客气了。花石啊，你先留在外边吧。
韩立点了点头，又冲旁边的花石老祖一声吩咐。花石老祖躬身答应了一声过后，就立刻化为了一道动光，飞回了冀州。韩立呢，则脚步虚空一踩，直接一个模糊的在高空中消失不见了。下一刻，石千云旁边是波动一起，韩立身形就无声的出现在了近前处。
前辈请。
少妇神色一惊，可马上恭敬的在前边领路。转眼之间，石壁上霞光一闪，三个人就再次没入其中不见了。与此同时，相邻山头的山腹中，数名人族修士聚集在一间大厅当中，正通过一面光蒙蒙的法镜，全神贯注地看着外间发生的这一切。
真是果儿这丫头啊，她竟然从那黑色非洲上下来的。这么说，另外一个人就是那名传闻当中的大成存在了。
一名儒生打扮的中年人把目光从法镜上收回之后，轻呼了一口气说道，
果儿妹妹已经失踪很久了，想不到这次回来竟和那名大成扯上了关系，我等现在该怎么办了？要不要去通知族中的那几位长辈呢？
旁边的一名青年犹豫了一下问道，
哼，此就来时这般大动静，你以为我们不发消息，那几位前辈就不知道此事了吗？算了吧，这位大成前辈既然能和果儿扯上关系，对于我等来说，那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姑且在这里观察一下。
儒生脸色阴晴变化了一会儿，这才说道。
其他人闻听此言，也都点头表示赞同。差不多的一幕在附近其他的山头当中同样的上演着。
这个时候，少妇已经领着韩立穿过了一条青石走廊，来到了一间布置朴素典雅的石厅。厅中四角各自放着一个形态古朴的石鼎，里面各自点燃着一根黑黄色的不知名的檀香。等韩立在中间的一张木桌旁边的石椅上坐下来的时候，少妇在旁边啪的一声两手一拍，当即那大厅偏门中白光一闪，一头雪白的尺许高的松鼠竟前肢顶着一只巨大的果盘走了进来。只见此灵兽双目乌黑灵动，虽然说身躯有些摇摇晃晃，但偏偏的肢体落地间却无声无息，只是几个晃动就敏捷地到了桌上，并将头顶的果盘异常熟练地放了下来。接下来此兽双目盯着韩立，发出了吱吱吱的悦耳的声音，一只毛茸茸的大尾巴则在身后左右晃动着。
好了，希儿，不要使性子了，快些下去。回去之后，我自会给你一粒开元丹的。
少妇目睹此景，口中说道：“
呵呵，有些意思，这是一只雪松兽吧？即使在灵界，那也是很少见到的。看它的样子，似乎离灵智完全开启也仅有一步之遥了。既然如此，那我就助它一臂之力吧。”
韩立见此情形的微微一笑，话音刚落，他袖中食指一弹，一颗拇指大小的丹药化为了一股药香弹射而出。桌子上的雪松兽一闻到药香，目中闪过了激动之色，毫不犹豫的身形一纵而起，一口呢就把丹药吞进了腹中，然后一个翻身落到了桌子下边。结果片刻过后，小兽是一声低吼，浑身毛发一根根的笔直的竖了起来，同时呢，雪白皮毛一下子染红了一般，变成了殷红之色，再就地一滚，体内顿时传出了爆竹一般的闷响。
啊，前辈，这……
少妇一惊，不由开口问道。
母亲放心，韩前辈对喜儿绝对不会有恶意的，这个呀是他的机缘到了。一旁的朱果儿喜笑颜开。只见这个时候，小兽浑身的气息骤然一凝，竟然一下子比先前的强盛了几分，在一声低吼过后，就晃晃悠悠的重新站了起来。他抬头看了韩立一眼，竟口吐感激之言：“多谢大人赠药，化去口中横骨，否则小兽真要走到这一步，那起码还要花费千余年的时间呢。”
呵呵，起来吧，这也是你原本灵智大半已开，否则的话，即使说有灵药相助，也没有办法轻易的做到这个程度啊。
韩立摆了摆手，不以为意。这个时候，少妇她脸上的骇人之色一闪而过，同样替这头雪松兽冲韩立连连道谢，然后一摆手呢，让小兽下去了。雪松兽前肢一屈，冲韩立再深施一礼，这才有些恋恋不舍的退出了大厅。
前辈的来历，我刚才已经听果儿大概说了一遍，这个丫头啊，也算是不幸当中的大幸了，竟在落入魔界中还能得蒙前辈出手相救，否则的话，妾身和小女就真的再无相见之日啊。另外，先前听前辈所言，有事情想要询问晚辈，但不知到底是什么事情，只要晚辈知道的，必定知无不言。
少妇恭敬地问道。
我救下果儿虽然说是机缘巧合的事情，但是最初他引起我注意的缘由还是来自他自身。倒是我曾听果儿讲，你原先不过是元婴境界，现在却到了炼虚境界，这么快的境界，倒也应该在此期间也有过什么奇遇吧。
韩立是不慌不忙。晚辈原先就已经有元婴后期修为，在家这些年呢，的确遭遇了一次不小的机遇，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接连进阶两大境界，现在嘛，堪堪进阶到了炼虚层次。倒是前辈所说的果儿自身，这指的是……少妇感到一头雾水。
看来刚才的时间呢太短了，果儿呢还没有把此事的来龙去脉告诉道友。好吧，还是我亲口来说说这件事情吧，
晚辈洗耳恭听。少妇心中一凛，连忙肃然说道：“
果儿所修炼的功法是大法轮回功，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此功法是晚辈亲自传授给他的，这又怎么会不知呢？”
少妇先是一愣，看了果儿一眼，可马上坦然地回答：“但根据果儿所讲，你所修炼的主功法却并非此功法，而是很常见的道家法诀清气诀。我想知道的是，这道轮回大法功你到底是从何人手中得到的呢？”
韩立问到这儿还仍然是很平静的。
哦，前辈原来想问这件事情啊，这晚辈可有些为难了。
果儿手中的轮回大法功的确是晚辈从另一位前辈手中得到的，但是晚辈曾经发过誓言，在果儿未将此功法修炼到一定境界和不经这位前辈的同意之下，绝对不能把姓名透露给第三人得知啊。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4回。
听完了少妇的话，韩立是微微一笑：“
原来是这样啊，此事好办。我再问你一件事情，传授此功法给你的是男是女啊？这个总可以告诉韩某了吧？”“你放心，若是这法诀的主人真是我所想知道的那个人的话，他和我有很近的关系，是有非敌的。
我还想亲自见他一见。
传授给在下功法之人的确是一名女子，前辈若真的是这位前辈救谁的话，晚辈可以破例给这位前辈传讯询问一声，看看这位前辈是不是愿意相见。毕竟韩前辈是大成修士，外加呢曾经救下了果儿，我想这位前辈应该也不会太怪罪妾身，但这位前辈拒绝相见的话，晚辈可就无能为力了呀。少妇闻言犹豫了好久，终于呢一咬牙说道：
这个自然呐，你尽管将我的事情和姓名如实相告就可以了，无论是何种结果，我都会记下石道友的这份人情的。
不敢，前辈对果儿的大恩晚辈还不足报以万一，妾身这就发消息给这位前辈。哦，还请韩前辈稍后。少妇说着从袖子中取出了一块玉佩状的法器，用手指呢飞快地在上面写了一些文字，再砰的一声五指一下用力地将玉佩捏成了粉碎，顿时点点白光从粉末当中一散，没入到了虚空中。同一时间，那座被冰封出口的神秘的密室当中，盘坐在银轮之上的白衣少女啊，忽然轻咦了一声，纤纤玉手一抬，身前波动一起，数行白色光纹一下子诡异的浮现而出。少女只看了两眼，身形竟轻轻的颤抖了起来，一只袖子往身前一抖，这些光纹就全都凭空消失不见，一根纤纤玉指则在原先虚空处飞快地点了几下，有数枚白色的光纹浮现而出，钻一闪也没入虚空中不见了。与此同时，密室外的山谷上空破空之声一响，数道刺目的金虹竟匆匆忙忙地从远处是激射而来。另一边，正站在寒里一旁静等消息的少妇，袖中一阵嗡鸣之声响起，当即一抖，从中另取出了一块玉佩。此玉佩上数个淡淡文字正在徐徐流转不定。少妇仔细一看，顿时大喜至极，冲韩立说道：韩前辈，那位前辈答应明天一早就过来相见。韩立听这话，脸上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闪过，他冲少妇道谢一声，就开始向他打听一下小凌天的情况。虽然说这小凌天的有些事情啊，他早就从朱果儿的口中得知了一些，但现在从少妇这里知道，那自然更加清楚和具体一些了。等到接近半个时辰的交谈结束过后，韩立起身谢绝了少妇的挽留之意，飘然地离开了大厅，重新飞回到了山头上空的莫灵圣舟之内。此巨舟静静地悬浮在数座山头之间，始终不动着。这个时候呢，这附近几座山头外已经陆续的有一些人族高阶修士跟随而来，但全都不敢贸然接触韩立，纷纷小心的停留在极远处，只是悄悄的观察着巨舟上的一切动静。但是有一些机灵之辈，一见韩立从少妇洞府中离开，立刻就派门下弟子走一趟，或者说亲自登门拜访，想从这边啊得到一些和韩立相关的消息。凌飞仙面对这些同族高阶修士倒也不敢怠慢，外加呢也没什么东西可以隐瞒的，就把这韩立的来历坦然地讲了出来。如此一来呀，一夜之间附近人族修士全都知道了韩立的确是从灵界而来的人族大成，顿时一个个兴奋至极呀，纷纷想改变主意，想登舟亲自拜访韩立一番。
但是这些人族修士一接近巨舟里许之内，立刻呀就被巨舟上放出的一层无形的禁制硬生生的挡住了，在不敢硬闯之下，只能无奈的又离开了巨舟附近。第二天一早，远处天边灵光一闪，数道刺目的长虹发出了嗤嗤之声激射而来。正在巨舟船舱中盘坐的韩立心念一动，他单手一掐诀，将圣舟放出来的无形禁制一收而回，接着大步一迈就离开了船舱，走向了船首处了。只见那几条惊鸿瞬间就到了巨舟上方，灯光一脸过后，现出了数名人族男女修士。这些修士在距离巨舟百余丈外高空中全都悬浮停了下来，只有一名仿佛天上仙子的白衣少女，不带丝毫烟火笑容的从众人中一飘而下，直奔韩立徐徐而来。韩立目光一凝，一下子盯住了这白衣女婿的脸庞，一时之间呢，他眼中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人了。几个闪动之间，白衣少女就出现在了韩立近在咫尺的面前，美目金光一闪，谈口轻启：“
父亲，你终于找到这里了，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有这么一天，只是如此长的等待，只是这份相思之苦实在是太难挨了一些。”
婉儿，韩立吐出两个字，没再多说其他的，只是伸出了一只手掌，用手指呢从眼前绝美少女那丝绸一般光滑的脸庞上轻轻的一划而过，仿佛在抚摸某种绝世的珍宝啊。这一切尽在不言中了。白衣少女虽然是韩立苦寻多年终于在今天才得一见的双修伴侣南宫婉，也是在小凌天人族中享有莫大声望的那位月仙子。远处所有人族修士看到了这般情形，大都是一阵骚动啊。要知道，以南宫婉现在人族第一强者的身份，外加呢无人能及的绝世风姿，早就不知道让多少年轻男修啊将其视若梦中女神一般的存在。现在他竟然和一名外来男修表现得这般亲密，实在是令不少人都目瞪口呆，外加记恨起来呀。只有跟着南宫婉一起来到巨舟上空的那几名人族强者并没有流露出吃惊之色，但是呢也神色各异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下一刻，白衣少女身形一动，整个人就宛若无物地扑进了韩立的怀中。半日过后，圣舟一间布置典雅的卧室当中，一张洁白如玉的石床，白衣少女脸带一丝动人红晕依偎在韩立的怀中，她在低低讲述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原来呀，南宫婉在韩立进入空间隧道之后，经过多年的苦修，终于也碰到了修炼瓶颈，修为一直无法再有寸进。无奈之下，他只有步韩立后尘，也进入到了某空间节点当中，准备呢偷渡到灵界来。讲到这里的时候，南宫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莫非婉儿你也遭遇到了空间风暴吗？”
韩立清嗅着怀中玉人的体香，他温声地问道：“
我在途中并非遇到了空间风暴，而是碰到了有大能存在的空间节点中争斗，被此争斗波及之下，才在空间之力紊乱下掉入到了小凌天。”
南宫婉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了一丝
奇怪的表情，半晌过后这才朱唇微咬地说道：争斗？什么人敢在空间节点中做这样的事情啊？是大成存在吗？
行烈心中一惊：
不是，是你当年曾经见过的真灵罗喉和另一头上古真灵百头虫。我见到的时候，这两个存在都已经斗的是两败俱伤，但陨落前互相最后一击之下，还是将节点通道击得破碎而裂，我和二者的尸体就全都跌落进了小灵天。实在是庆幸妾身竟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反而因此得到了一次天大的机缘。竟然是那个家伙，你说的机缘莫非说指的就是这两头真灵的尸身吗？
韩立大感意外，可马上流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不错，无论罗喉还是那百头虫，即使在真灵中也是排名不低的存在啊。其他的不说吧，但是二者精和蕴含的庞大的精元，对一名修炼者来说，这价值之大可想而知。也就凭此逆天的机缘，妾身才能在小灵天这种灵气远不及灵界的地方，在短短不到2000年的时间之内就修炼到了眼前的境界。倒是夫君你虽然身在灵界当中，但在同样的时间之内竟然已经进阶大成境界，这实在是更加的令人难以想象。妾身可是越修炼到后边才越能感应到进阶大成之艰难呐。即使说我有真灵晶核在手，还是对突破大成瓶颈没有多少把握。南宫婉抬头看向了韩立，脸上不加掩饰地流露出了心中的那一丝惊讶之意。我进阶大成也是准备了诸多手段之后才能侥幸成功的呀。当年我以化神境界从空间节点出来之后，可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先在空间风暴中身负重伤，甚至于啊法力一度全失啊。韩立也徐徐地讲述自己这些年经历的一些事情，当然了，其中一些不好明言的事情只好含含糊糊地一语带过了。不过纵然如此，当南宫婉听到韩立在冥河之地遇到了元瑶，以及后面又在魔界遭遇到了紫菱的时候，绝世的容颜上不禁流露出了一丝似笑非笑的神色。想不到元妖和紫菱，你这两位红颜知己也各有一番机缘造化，哎，你说会不会有一日当夫君真的飞升仙界的时候，他二人也会不舍不弃的一直尾随跟下去呢？哎，婉儿说笑了，我再碰到他二人呢、也是机缘巧合之下的事情，至于说什么飞升仙界，那是有何等的千难万难的事情啊，连我现在都没有丝毫把握。哎，对了，你怎么会将轮回大法功传授给果儿了呀？其母这些年来忽然间修为大进，也是你暗中相助的结果吧？韩立苦笑一声，又问起了朱果儿的事情。紫菱和元瑶的事情，他这位夫人那自然是最清楚不过的。现在忽然说出了这番话，自然不会是因为吃醋，其中大半的倒是调侃的意味居多了。果然是我当年在小灵天修为出城之后发现的一名啊资质非常适合修炼此功的弟子，只是当时呢我因为身怀真灵晶核这等重大的隐秘，倒是不好明着呢把他收入门下，所以通过他的母亲悄悄地把功法传授给了这个丫头。这个丫头啊倒也不负我重托，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把功法修炼到了小有成就的境界，却并没有想到后来会因为意外流落到了魔界当中。至于他母亲嘛，则是我后来无奈之下才收下来的记名弟子。他虽然说不适合修炼此功法，但是在修炼资质上却的确是非同凡响的。我则因为再过个数百年就尝试突破大成瓶颈，需要一位亲近之人护法呀。
所以才用真灵之精在短时间之内将他的修为呢提升到了炼虚境界的。若是没有意外的话，原本打算在剩余的时间之内将其一路提升到合体初期境界，我才会罢休啊。南宫婉丝毫没有隐瞒地说着这一切。
哦，原来如此，不过现在我来了，你就不用考虑这么多的事情了，有我护法的话，任谁也休想打扰你渡劫之事。而且回到灵界的话，我还有一些手段可以让你渡大成之劫呢多上几成把握的。
韩烈清吐了一口气，用一丝爱怜的口气冲怀中的家人说道：
什么？夫君还有逆天的手段吗？
南宫婉一下子坐直了身子，更加感到惊讶了。
你以为你夫君真只是一名普通的大成存在吗？哼，不是我夸口啊，就是一名上古真灵和我争斗，谁胜谁负那还是两说的事情呢。
韩烈微微一笑，丝毫不在意。
夫君竟然如此自信，婉儿要不是深知你不是夸大之人，恐怕也很难相信此话。哦，对了，你说带我返回灵界，莫非直通两界的那通道还没有消失？不会已经暴露被其他几族发现其位置了吧？
南宫婉不再掩饰心中的震惊之色，但他又忽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急忙问道：
我既然借用通道之力进入小灵天，那通道自然不是短时间之内会溃散消失的，而且那通道被我用法阵隐蔽住了，一般的阵法宗师啊，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它准确的位置的。怎么，婉儿，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说吗？
韩立是何等人呐，他自然一下子就从南宫婉的话语中听出了一些什么。
我在小灵天这么多年，也有一些交情不错的朋友，他们的修为也都已经修炼到了瓶颈，若是再想更进一步的话，只有返回灵界才有此希望。另外小灵天中啊，也着实有一些资质出众的人族晚辈，若是能够返回灵界的话，夫君不妨将这些人尽力的一同带走吧。
带这些人一同回到灵界嘛，虽然是绝无问题，但是这些人都是小灵天人族的依仗力量，一旦他们全都不在了，那剩下的人族要如何面对其他异族的欺压呢？
我进来的通道可并不算多稳定啊，绝对没有办法将整个人族全都带出去的。
韩烈想了一想，眉头一皱：
此事我怎么会不知啊？不过嘛，眼见有返回灵界的希望，这些人恐怕也绝对不愿意放弃这唯一离开小灵天的机会吧。
南宫婉轻叹了一口气说道。
韩立单手摸了摸下巴，忽然一笑：
这样吧，
让他们呀派数名代表三天之后再来这里见我，此事交给父亲我处理就好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5回。